最近我告诉我的妻子，如果你有一位神，假设说我们不知道现在知道的一切，而你被带入一个有全能神的世界，一位在他没有不可能的神，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你知道吗？如果他不是满有慈爱，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危险。有多少人能说 Amen？ 他是全然圣洁、公正与公义的。如果没有他本质里的爱，这些会对我们有危险。Amen。但一想到他这位全能的神，这位全能神竟会舍下他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呼，这让我惊叹不已。这表示他所有的属性，公正和公义还有圣洁，如果能这样形容的话，这些都在服侍他最核心的本质与属性，爱。这就是神的本相，爱。 Amen。 至于其他，举例来说，像是他公正的属性，他用他来使你得益。当他舍下他儿子时，你不觉得有什么神舍下他儿子，然后呢，是因为你对基督的理解还不够丰富，对吗？这就像旧约中他们献上三种动物作为燔祭， Amen， 或是赎罪祭，他们献上大公牛，对那些能够献上的人来说，这表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能献上，他们献上了大公牛。至于那些贫困很穷的人，神会确保他们不会无法献上祭物，他们可以献上一只鸽子、一只斑鸠或家鸽，对吧？这些都预表耶稣在神面前是同等价值，能遮盖他们的罪。 Amen。 所以也许你外在看来是个很富有的人，但在里面你其实对耶稣的启示很有限，好像你只带来一只斑鸠，耶稣的写照，你对耶稣的启示很小。朋友们，那不是真正的财富。 Amen。 认识他就是永生。而在耶利米书里有段美丽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主借着耶利米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力气夸口，夸口的却要夸自己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 Amen。 有在听吗？总得要先有个开场白。牧师讲到的部分已经开始了吗？我想是的。顺其自然就好， OK？ Amen。 赞美主。所以我对妻子说，太奇妙了，对吗？这位全能神竟然把他心中最爱的赐给我们，他的爱子，圣经就是这么说的。他舍下他儿子，不只是为了医治我们， Amen， 住在我们中间再回去，不，他差遣他儿子的唯一目的是因为必须有祭物，那些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母牛犊的灰烬，这些都无法真正洗净，无法真正赎罪， Amen， 他们都在预表神羔羊的宝血，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因此神舍下了他儿子。他为谁舍下他儿子？是为那些会感激的人吗？是为了那些爱他的人吗？不，是为了那些恨他的人。事实上，是为那些故意得罪他的人。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都是，圣经说，连一个义人也没有。神就在那时舍下他儿子，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心想，这实在令我深受感动。哇，我绝不会舍下我儿子，即使是为一个好人也绝对不会。你会吗？ 不，你会为了你的儿子女儿舍下自己的命，对吧？神舍下了他儿子，好，你可能会说，那这跟神舍下他众多天使中的一位又有什么差别呢？我们都知道，说到天使，神拥有的天使都是由他所造的，神只需呼口气，只要说句话，无数的天使就会被造出来，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妹妹，这无法触动我的心。当神舍下那一位从最起初不是被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有 Logos， 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与神同在，且在神之前就已存在，是就与神同在。妹妹，他一直与神同在，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三位，而是一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Amen， 三位一体，就像你，当神创造你时，将你造为三个部分，你有灵，你有心思，而且你住在身体里，请不要只为你的心思而活，别只是顺着你的身体而活，不要只为了满足你的心思和身体需求而活。哎妹，你远比这更伟大，这就是为何内心深处有一种空虚感，因为真正的你，你存在的本质是你是一个灵体，而灵都是永恒的。哎妹，灵比这个物质世界还更真实，因为灵是永恒的，这个物质世界中任何有形体的你能摸到的，任何你能感知的事物，他们都一定会腐朽，他们都一定会改变。阿妹，阿妹，我们的身体也摸得到，对吧？它是物质的，它一定会有变化。但有天我们将获得崭新的身体，阿门。赞美主，圣经说，不朽坏的身体永不改变。哈利路亚，阿门。我想马可牧师已经领受他的了。一直跟我提起那套帅气西装，所以他一定是已经领受了。Amen， 牧师们前几天跟他说那套西装很帅气了，我想你最好脱下来，因为我们喜欢你。总之，我们很期待他为我们而来。 Amen， 或者你看看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你会发现一切都在汇聚回到以色列这片土地。 Amen， 就在100年前，那里充满疟疾无人居住，除了几个零星的贝都因人还住在那里，但大致上来说是无人居住的。而今天新闻却已传遍世界，圣经说耶稣曾说耶路撒冷将在外邦人脚下，直到外邦人拾起满了，这是在谈论末世。那么如果要耶路撒冷在外邦人脚下，就表示那里必须要有居民。100年前时尚未预备好，所以我们就是将见证耶稣再来的世代。我深信不疑，大约就会在这段期间。但你知道吗？圣经说，我们甚至不该期待这会在50或100年内发生，因为每个世代都该相信他随时都会回来。大家 Amen 吗？ Amen， 这就叫蒙福的盼望，对吧？世上其他人却都垂头丧气，他们知道他们有天会走进坟墓，对吧？我们却仰望，这是符合圣经的。圣经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当他儿子降临并在云彩中显现时，会发生什么？届时将有呼喊，我们的身体会立刻得荣耀。 Amen， 我们都会领受所谓的得荣耀的身体，仍然是像这样的身体，有眼睛等等，但是是得荣耀的，他不再会受腐朽衰老，也不受疾病或病痛所苦，甚至不会疲倦。要知道，我们不会永远在天堂里飘着，即使是那些比我们早离世的人也在那儿，灵与魂都在，他们会回来领受自己的身体。 Amen，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将以灵魂体三部分的形式再次活过来，在天堂永生，整个宇宙也都是我们的游乐场。哈利路亚，对吧？圣经也提到，就是天堂就在这些星系之外。 Amen， 赞美主。 光是开场白你就说了好多啊，老兄。阿妹，神为我们舍下他儿子，舍下一个天使，他可以再造一个出来，他开个口，天使就会被造出来。但要舍下他儿子，太不可思议了。而他的儿子愿意为有罪的人而死，因此他所流的血正因是源自一位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血不像人类自然的血液，那是神圣的血，也是人的血。当他洗净你时，一滴血就使你比雪更洁白，在你里面没有一丝罪污留存。大家明白吗？好，今天我想分享一点关于耶稣的宝血，以及神此刻正在为你做的事。基督所成就的一切都已成了，完全完成，完美无瑕，我们无法再有增加。当今世界在领受福音方面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总想将自己的行为增加上去，想要增加自己的赎罪，他们想再加入自己的贡献。我们里面还是一直渴望想靠自己，我们想与此有份是因为骄傲，知道我的意思吗？有些人他们做这些事然后说是为了神，但却在公众场合做这些事，在人潮众多的地方让大家都能看见他们在做什么。其实你可以为了自己，为了虚荣心，或是为了获得某些所谓的好处而从事很多宗教活动，所以不能够仅凭眼见来判断，对吧？即使人们从事宗教工作，唯有神才能评断。但我告诉你，从事宗教工作不代表他们就是在服侍神。阿们。有些人服侍是因为他们想为自己的罪赎罪，这样是对的吗？不，罪已赎清了。大家阿们吗？罪已经被赎清了，他们希望神让他们生意兴隆之类的，所以他们开始去教会，并开始更频繁的去记得阿甘正传吗？他经营着一间卖虾的生意，他试着尽力日复一日更多存货，却没有虾，对吗？后来他和船长决定去教会，他做了什么？他在唱诗班里唱歌，记得阿甘正传吗？好吧，我做不到了，我得请马可牧师帮忙。他在唱诗班唱歌，接着就对吗？出现了一堆鱿鱼和各种东西，虾子，对吗？他们因此变得很富有。所以人们的想法是你去教会，对吗？神会因为你去教会祝福给你。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你来教会时会经历神的祝福。 Amen。 我们来是因为我们已得救了，而得救的人喜欢与其他得救的人相聚，以神家人的身份敬拜他。 Amen。 来听他的道，合宜的话语，新鲜的话语。每个主日我们来，我们聚集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得救，我们来是因为我们已得救了。当婴儿降生在这世界，只要有生命就会有饥饿。你看，你读圣经不是因为你不读经会感到罪疚，你读经是因为你会饿，你会饥饿。当你读经时，他会喂养你，会满足你。阿们。当你不读圣经时，不应该感到罪疚，应该是感到饥饿。你不觉得饿吗？也许是因为你吃了太多糖果甜点，还有现在真的有很多糖果的广告，我不知道为什么糖果正在新加坡卷土重来，你有注意到吗？你去商场之类的，到处都是各种糖果，我忘了他们说这是健康的糖果了。好吧，糖果就是糖果了啊，糖不就是糖啊？好吧，这又流行起来了。如果你吃了太多，会影响你下一餐的胃口。如果这是你的生活方式，你会生病的。当你试着让一个对糖或甜食对甜食上瘾的人去吃一些咸食，他们会没有食欲， 然而解决之道是，即使你没有食欲也要继续吃，时候到了食欲就会回来。 Amen 不是要你继续去吃糖果，试着想象一下，OK 走路非常好， OK 啊，事实上如果你没办法找到入口附近的停车场，要欢喜。你把车停在没人停的远处，要欢喜。主，我正在让你走路。 Amen 你会变得健康。是的，我相信走得越多命就越长。不知为何这都息息相关，这不是在开玩笑。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宣告。 Amen 好吗？我们太常坐着了。Amen 你们都该在我讲道时上来和我一起站着，站在走道上。事实上你会发现圣经这样说，耶稣就上了山坐下，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我喜欢这段，你觉得呢？啊，耶稣坐下就教训。几天前我刚和一位牧师朋友和他聊过，他告诉我他得了一种病，所以现在要靠拐杖走路。于是我说，坐下吧兄弟，他得要讲道对吗？他得向会众们讲道。我说就坐下吧，就像耶稣当时那样。我们不太照着圣经做。 Amen 所以要多走动，赞美主。 Amen 所以当你们想到他再来时，有多少人要说 Amen？不要听信那些嘲讽者，圣经预言说他们会这将在末世发生。他们会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儿？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其实他是宽容你们，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他单言再单言，就像那个出生的婴儿名字叫谁？马土萨拉。意思是当他死时那件事会发生，什么会发生？审判。神早已预言他会在那时候审判大地，当时世上很邪恶对吧？神饶恕了挪亚，还记得吗？最后那叫马土撒拉的孩子诞生了，名字的意思是他死时事情会发生。所以他们知道当这男孩死时会有审判，大洪水会来，他被密切观察，每当他打喷嚏他们就留意，他们照顾他，整个村子都照顾他。 Amen 总之这个男孩神让他活得最久，有将近千年，他活得比亚当还久。为什么呢？因为神甚至不想审判，这不是他的心意对吗？但身为宇宙的审判者，他必须执行公义。阿们阿们。而且在那段期间，如果那些罪人、杀人犯以及那些毁灭他人以及玷污他人的人等等的，如果他们都免受惩罚，在犯死罪的情况下还到处乱跑，法官却只是说哦，我蛮有慈爱，那不是爱，是病态的爱，没有公正，没有公义。阿们。不，神是有爱的神，但他也是公义的神，他使公义为他所用来为你效力。怎么做呢？举例来说，当神吩咐以色列人把血涂在门框上，还记得吗？没错，就是在他们的门楣上对吧？神说今夜死亡的天使将经过埃及全地，而神又这样说，我一见这血就不允许死亡天使毁灭你们。什么时候？我一见这血，不是看见你的家族美名，或是看见你的财务状况，或是看见你是谁，或看见你的善行时，不，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绝不允许死亡天使毁灭你或你的家人。 Amen 他们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形成一个十字架，有看到吗？是血，是血，他们涂上了血，血血血，能看见十字架吗？ Amen 他们要做什么？就是待在里面，即使是坏人在血的遮盖下也会得救，善良的人在血的遮盖下也会得救。有些人虽然不明白血的意义，只要他们在血的遮盖下就会得救。 Amen， 有些人年事已高，对吗？犯的罪甚至比别人更多，也会得救。只要在血的遮盖下，他们什么时候不能得救？你在道德上可以是个好人，整个社会都夸你的美名之类的，但只要你踏出那扇门就死定了，对吧？如果是长子的话，只有长子会被击打。 Amen， 因为这在预表了耶稣作为长子将要受击打，对吧？所以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现在这一次仔细听好，如果有人在门后，好吗？那门上有血，而午夜将至，他们在发抖。 OK， 他们其实并不相信，全家都在发抖。 Amen， 地板都湿了，对吧？他们的牙齿在打颤，对吧？他们都在彼此互相拥抱，这难道不是不信吗？这不就是恐惧吗？我们都知道胆怯与不信这两种人会被扔进火湖里。在启示录里，那些胆怯和不信的人，对吧？他们不相信神，但是他们有涂抹那血吗？是的，门楣上涂有血。第二天结果如何？他们得救了。但他们享受这一段旅程吗？不，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他们不享受这一段旅程，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保险是我们在神面前得着保障的根基。 Amen， 与神和好，赞美主。这表示神看见他的圣洁。现在注意，他的圣洁如何为我们效力？他的圣洁看见了血，这表示什么？长子的死已经发生了，对吧？那羔羊已经死了，而羔羊是耶稣的预表。然后神说，好，这一家得救了，因为已经有过死亡了。这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只是说这些都只是预表，埃及的羔羊只是耶稣的预表实体，这些都是实体的影子。大家阿门吗？所以在同一晚，可能有另一个家中的父亲看起来是要去健身房，然后整晚都在健身，因为他说没问题的，家人们听我说，神会越过我们的，我知道的，没错，我就是知道他在健身，一切都很好，对吧？家人们说，听父亲的话，父亲总是对的，父亲总是对的，但他却忘记要涂抹血了。他实际上是信靠神的，某种程度他相信神啊，他不会击打我们的，别担心，对吧？我们大家都会平安的，我们都会平安，而孩子们或说全家都信任他，对吧？但那种安全感与平安是真的还是假的平安？不，真正的平安是建立在属灵真理上，事实上，永恒的事实上，他没有涂上血。我的朋友，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方式信靠神，但如果你不信靠宝血，耶稣已成就的工作，那才是神所认可的根基。你在说什么？你不信靠宝血吗？我可以靠自己，神啊，我信靠你，但总会有一些行为，总会渴望自己配得，对吗？想要献给神，神啊，看看我做了什么，神啊，看看我做了什么，对吗？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个，对吧？记得那些来找耶稣的人说的话吗？其实是他的门徒来找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还记得吗？然后耶稣讲了葡萄园主的比喻，其中那个最付出最少的人却得到了最多。为什么？不是在于你的努力，而是在于他的恩典。大家阿门吗？好，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一幅描绘逾越节当晚很美的画面，然而这不是真正实质的，也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的神羔羊。当时他们是在影子之下，而这影子却足以让他们隔天都出了埃及。圣经说，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生病、软弱、体弱或虚弱的人。哈利路亚！所以如果羔羊的影子能为他们做到这样，那更何况呢？所以每当我想到领受主的圣餐时，我想到的是，如果那影子能让每一个人，当时大约有300万人，而且在经历多年在烈日下当奴隶的劳力， 没有我们吃的维他命和营养补充，没有有营养的食物，没有维他命 C， 他们都有脚气病。我是说他们的牙齿正在脱落，年长的人也都过早死去，他们自年幼起就都是奴隶。然而圣经说隔天没有一个软弱的。Amen。这不是因为运动，也不是因为饮食，他们的饮食很差。或者你也能说是饮食，他们吃了那羔羊，耶稣基督。Amen。Amen。多年前有个男人在花园里因着吃而走向毁灭。世上所有战争、疾病、病痛与咒诅都归咎于此，只因那人吃了神说不能吃的那果子。所以或许主早已命定我们借着吃脱离咒诅，吃那饼和他儿子的身体。Amen。 耶稣看着当时的犹太人说，我的身体，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对吧？如果语言有任何意义，那表示什么？我在他的肉中找到滋养，找到生命，他愿意将自己一切都给我们。如果这不是一切，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们有首歌这样唱，男人会对女孩说，我把心交给你，如果我把心交给你，你会永远珍惜吗？第二天又问另一个女孩，对吧？每个圣诞节都不一样，对吧？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the very next day.
搞什么？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搞什么是我家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神不仅全能、圣洁、公义，他更是爱，他深爱你到甚至不愿意天堂没有你。 Amen。 但阻隔在你我之间的正是我们的罪。OK， 现在我们来到信靠耶稣宝血之处，圣经是这样说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们都知道耶稣留下宝血，对吧？在园子里就开始流血了。你们都看过电影《受难记》吧？恰如其分的，从园子那里开始，他流出宝血他的额头流出了血，因为当亚当犯罪时，神曾对亚当这样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神即使为亚当预备了一切，他本无需流汗就能自由享用。这里的汗是种写照，人类就开始流汗，当然但它更是劳苦、压力、动荡与痛苦的写照。工作不是咒诅，在人类堕落之前，神曾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神赐予人类第一对男女，神说耕耘这园子，看管这园子。Amen。 神说耕耘这园子，正是要人保护花园，免于某人的概念，对吧？所以神早就知道了，所以将人安置在那里，人被赋予了任务，但却失败了，对吧？所以工作本身不是咒诅，生养子女也不是咒诅，对吧？我会这么说是因为这观念在某些圈子里一直被这样教导。不，孩子是个礼物。早在亚当犯罪之前，神就说要生养众多。神早在亚当堕落前就告诉男人和女人要生养，要生养众多。大家阿妹吗？对吗？但那咒诅是神对女人说，你必有怀胎的苦楚。感谢神，耶稣也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这个。你们不必再经历生子的分娩之痛，大家 Amen 吗？并为此相信神。我们有许多姐妹已有突破， Amen， 进入了蒙福之地，哈利路亚，进入无痛之地，分娩就是分娩咯， Amen。 没有痛苦，圣经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里的忧虑是 accept， 是指不加上痛苦的劳苦，没有痛苦的劳苦。Hallelujah. OK. 所以神吩咐人去工作，对吧？但当人犯罪后，现在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回到伊甸园，在第一个园子里发生的事， Amen， 由第二个亚当弥补了。因为借由你脸上的汗水，而首先土地必会长出荆棘，所以起初并没有荆棘。每当你踩到荆棘时，请记住那是人类的堕落造成的，这是耶稣戴上荆棘冠冕的原因。他戴在哪里？手臂上吗？不是，戴在头上，在他额头和头上。为什么？因为那正是我们所有思绪变得邪恶、罪恶、充满焦虑、压力与忧虑之处。但耶稣戴上你的荆棘冠冕， Amen， 他担当了，好让你不必承受，你是领受那超越一切理解的平安。 Amen， 赞美主。所以当耶稣在园中祷告时，他的汗化成了血或掺杂了血，对吧？这是一种状态，对吧？这有个专有名词，医生说这只会在极度压力下发生，对吧？压力大到连毛细血管，极细的毛细血管都会爆裂，那是极度强烈的压力。一个人在情绪或身体上承受的压力大到毛细血管破裂，血液与汗水交融，这就是耶稣在园子里发生的事。你认为他当时承受的是谁的汗，是谁的咒诅呢？我们的。所以当你看见，当他的血，他的别忘了，他的血有救赎的特质，他的血有拯救的力量。当他的血与汗交融时，正是你我从人类辛劳与劳苦的咒诅中得救赎的写照。我们今天在做的工作是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与才华，是让我们成长之处，是我们能荣耀神、服侍神之处，不是让我们承受痛苦劳苦的地方。你会带着痛苦劳苦的心去工作吗？哎呀，又是星期一了， Amen。 还是你会满怀期待？即使我们身为牧师的工作，无论是管理与牧养，或喂养，或讲道，压力都可能会很大，对吧？如果你不把它视为神恩赐的话，你是站在哪一边呢？是站在咒诅的一边，还是在祝福的一边？你是在基督已救赎我们的这边吗？ Amen。 你们都能看出我很享受工作，对吧？享受到我的讲道像他的怜悯一样源源不绝， Amen。 我知道你们不想要这样，对吧？ OK。 所以学会享受你的工作，别只看钱。如果你享受你的工作，钱自然会来。但我无法享受现在的工作，要么就学会享受它，在其中找到乐趣，要么就去找你能真正享受之处，对吧？在每份你喜欢的工作中，总会有考验与痛苦。就连喜欢打网球的人，对吗？那些有名的网球选手也会告诉你，有时候他们也会感到倦怠，他们有时也觉得打球很痛苦，有时也觉得打球让人压力很大。无论是怎么样，总而言之，他们还是享受的。这就是我想说的，去享受你所处的环境。因为当耶稣的血与他的汗水交融时，已将我们从伊甸园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咒诅中救赎出来。 Amen， 我们已得救赎了。赞美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大家 Amen 吗？神对人说，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当神提到羔羊时，神说血已赐给你们了，你们不可吃血。所以即使在新约中，神也说不可吃血， OK。 所以你们这些吃血的人，尤其是猪血糕，对吧？不知为何我们都喜欢血，尤其是猪凝固的血。你可以吃猪肉，但血有一种特别之处，其实血液里含有猪身上所有疾病，对吧？都在血里。因为神说，再回来看神的话，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当医生想检查你的状况时，不会把你切开，他只会抽血检查。 Amen。 如果有任何疾病，无论是什么状况，都会显示在血液检查结果里。 OK， 所以圣经里有句很美的经文，我已经洗净他们的血，很美不是吗？ Amen。 我们是借着耶稣的宝血得救，圣经在罗马书说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Amen。 以弗所书一章说我们借着爱子蒙救赎，你不明白救赎的意思吗？是啊，我明白，我知道你明白，你可以说那是赎回救赎，就是兑换你的优惠券、兑换券之类的。但其实圣经的救赎是有赦罪的概念，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罪过犯得以赦免，借着爱子蒙救赎，对吧？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当你思想并默想这段经文时，像这种经文是最值得默想了，对吧？你意识到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OK， 如果神与你之间有个挑战，而神蛮有恩典，他有着丰富的恩典，而你站在那里，对吧？你充满了罪，那么谁的丰富能胜过对方呢？你和我满身是罪，神却有丰富的恩典。这场相遇发生在正午时分，咚咚。你们都有看过西部片，对吧？通常都会叼着就是 OK 了，我们是叼着棒棒糖，痛，对吧？枪就在这里，然后坏人一把枪，咻就死了，对吧？所以如果我是在帮助你想象，神蛮有丰富的恩典，而你充满了罪，哪一方会压倒另一方呢？我们为何不更信靠他丰富的恩典呢？我们为何如此执着于自己的罪、他人的罪、别人的罪，罪罪罪向下滑动，看看有多少人犯罪，对吗？哪一位牧师跌倒了，哪一位跌倒了，让我们来讨论罪啊，罪。你不知道沉溺于邪恶就是邪恶吗？沉溺于邪恶会使你受玷污，即使是在旧约中他们献给神的祭物，那个献祭的人，对吗？他沉溺在邪恶中，为什么？因为百姓的罪转嫁到祭物上，到公牛上或羔羊上，因此祭司被视为不洁，直到傍晚他必须被洗净。但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处理罪。那些担任辅导员，那些担任牧师的人，他们说根据统计，在所有职业中，对吧？许多人在从事辅导工作的人，从事牧养工作的人，心理学家、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等等的人都活不久。我之前看过一项研究 OK， 希望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想象整天都在听砰砰砰，那不是什么好东西，对吗？都很邪恶，都是生活中可怕的事，你却一直在听，对吧？如果没地方让你扔掉，如果没地方将它逐出去，总之这终将对你产生影响。所以我教我的辅导员们要像利未记中古代祭司那样做，他们的做法是当有人带来一只羔羊要献祭，像是平安祭，他会带一只羔羊 OK， 圣经说小弄祭的羔羊表示我将我的罪归给那羔羊，这只羔羊其实给我他的平安，他的健全，而小练一词的意思是毫无缺欠，毫无瑕疵，它是完整的，小练意思是完整，我领受这只羔羊的完整。所以其实每当有人献上羔羊时，不要看那人的罪，要像祭司那样去看那只羔羊。所以你越是在辅导时，你时刻都要看着耶稣，连耶稣也承担了这种处境，尽管情况很可怕，我却看见耶稣的美好，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你最终会以耶稣为粮，而不是以他人的罪为粮。 如果你沉溺于他人的罪，心思就会受到玷污。身为辅导员的你，甚至会陷入同样的罪中，好吗？不要沉溺于邪恶之中，因为即使沉溺于邪恶之中，就像处理这些的祭司都必须洗净自己。所以圣经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都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大家阿妹吗？我喜欢去思想关于就是会幕的事。当我想到馨香时，例如他们是如何预表主耶稣，昨天我发现了一些东西。你想说我在之前就讲过这个对吧？在我关于会幕的系列讲到中，我也常讲解利未记，但昨天我发现了另一件事。我发现我喜欢在学习时闻乳香的味道，对吧？有阵子只要每天我在学习，总会在家里的某一角烧乳香，感谢神房子没因此而起火。而这可不便宜，这种乳香我买的是那种石头，就是那种硬石头，是从别管是从哪里了，总之这是我的一项投资。我的那些小玩意儿会在青铜的小香炉上燃烧，然后整个书房都会有香气。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利未记里读到，那乳香象征着耶稣在世上的思想、言语与行为升到天父那儿，对吧？他的每个念头、每句话语、他的每个举动都散发出一股只有天父才能完全领会的香气。而圣经说，今日我们在神面前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今天我们都在其中。 Amen。 当你在祷告时来到神面前，请带着这个画面，神在闻香气，记得吗？我们有一幅美好画面，就是以撒在祝福雅各和以扫时，还记得吗？他说一闻的香气，他当时是瞎眼的，对吧？或者说他的视力模糊了，然后他说我儿的香气，他摸了，其实他当时是被蒙蔽了，对吧？但他说香气，他最先察觉到的是香气，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我们带着耶稣的香气来到神面前，圣经说我们在神面前有基督馨香之气。 Amen。 对了，我还没说我发现了什么。我研究这个很久了，对吧？这些年来我一直以此为题讲到，但昨天我发现了，而且是真的。就那棵用来取树枝的乳香树，他们会切开树皮，然后取得树胶，也就是树枝，对吧？它之后会变硬，像一块小石头一样，对吗？你一烧它，香气就会散发出来。知道它生长在哪儿吗？它生长在干旱干燥的地方，在中东靠近沙乌地，对吧？那个地方，那些靠近沙漠之类的，他们就是在那找到的，旷野中的荒芜之地，这在植物园里是找不到的。似乎只要土壤肥沃，它就无法生长。土壤必须是干旱坚硬的。而主这样对我说，在所有的这正是我们的主在世上经历的，对吧？亚当周遭的一切都很美好，但他却犯罪。耶稣身在旷野之中，记得那40昼夜的试探，而他得胜了，对吧？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基督徒生命中经历干旱时期，我们在经历试炼，感到灼热，世上灼热的试炼，要知道你的生命正散发着馨香。 Amen。 这不会在你连续好几天都处在相对安逸的状态时发生。如果你正经历一段艰难时期，记住这一点，凭着肉体你很难接受或理解这一点，但试着去领会。 Amen。 这就是进行中的管教。而神圣经说神管教每个孩子，否则我们就不是儿子了。 Amen。 当管教发生时，经文说当时，感谢神还有未来。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你虽一时感到沉重，但之后神必会建立坚固稳固你。 Amen。 所以如果你正经管教，嘿，乳香正在涌现。 Amen。 那是在你里面的基督即将绽放。 Amen。 在你生命中显现。因为朋友， 耶稣的宝血，让我告诉你关于耶稣的宝血，这不仅是使我们称义拯救我们的宝血，还是持续不断的洗净我们的宝血。大家 amen 吗？听好，我在这里要分享一件事，就是老实说，我发现很难找到这个的注释或之类的，就是我接下来要与各位分享的。但我发现有两个人领悟了这个真理，我多年前就听说过其中一位，另一位是没多久前，也是几年前了。但我先分享多年前我听说的第一位，是名叫法兰西斯·海夫格尔的年轻女孩。我想分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与我从主那里领受的启示相符，好吗？这很简单了，如果你说的话与我的话相符，对吧？你就是对的了，非常简单，你懂我的意思吧？当然你必须凡事查验，并且看屏幕时分享的任何内容，尤其要看上下文，我喜欢在上下文中分享内容，而不是单独摘取经文， OK？ 所以记住，我先给你们看经文， OK？ 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走，我们一起读吧好吗？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走，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有团契，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在说什么？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走，对吧？立刻会有人说，这就是为何我们在光明中行走很重要。你就问他们，身为基督徒要如何在光明中行走，他们大概会告诉你，读圣经，每天祷告。 OK， 你需要读多久的圣经呢？要读几章才能在光明中行走呢？或你得祷告多久才能在光明之中行走呢？通常这完全取决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信仰，他们其实无法回答你，这会带来不安，因为你正在审视自己的行为。你为什么读圣经？你渴望得到更多的启示。 Amen， 我与你们分享的一切如果不是源自圣经，对吗？那我就什么都没有。 Amen， 所以我们渴望更多，我说我们渴望更多，特别是这间教会，各位，我告诉你，这是一股嘶吼般的渴慕，每次我来都会想，你最好讲得很精彩，不然看我怎么教训你，懂吗？你们都是这样吗？我最喜欢你们对神的话饥渴。 Amen， Amen， 就像神所说的，来吧，买水来来喝，畅饮吧，亲爱的。 Amen， 你们为何要花时间在那些无法满足的事上？因为那不是真正的饼。 Amen， 所以神希望你们饥渴，神希望你们吃那真正的饼，赞美神。 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然后就会明白，许多人把在光明中行走理解成一种行为。首先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这本书叫约翰一书， OK， 而约翰是他的事工是针对犹太人的。 OK， 好，顺带一提，每当我说这类话时，这不表示我们不适用这本书，它也适用于我们，但请把这个主要概念记住。 OK， 我们要了解这本书的背景，他写这本书是特别为要对抗当时教会中发生的一种叫诺斯底主义的现象，明白吗？诺斯底主义就像电影《骇客任务》那样。 OK， 明白吗？意思是所有物质都是邪恶的，你有在听吗？明白吗？他们说所有物质都是邪恶的，所以耶稣不可能是以肉身降临，因为肉身是物质的。 Amen， 只要是物质的，肉体是邪恶的，而这种教导正在卷土重来。 OK， 在基督科学派中，他们只会忽视你没有疾病，因为那是肉体的，只要忽视它你就没有病。你的手臂被截肢了，你去找那个人， OK， 手已被截肢了，他说不，他没消失，还在那里，对吗？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操练的，他们会进行医治的操练，对吗？很多美国的名人都热衷于这种基督教科学，但这只不过是源自诺斯底主义罢了。你会发现保罗在哥罗西书中反对他，也会发现约翰在反对他。 OK? 他说这就是你知道圣灵是从神来的，凡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就是出于神。OK? 他是在对抗谁？那些诺斯底派的人，所以约翰一书一节的经文才会这样开始。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过来。好的，假设他是耶稣，就像这样非常具象，对吧？他在开头写的第一节经文不像其他保罗的书信。OK? 他在开头写，愿恩典与平安临到罗马的众教会，愿恩典与平安临到哥罗西教会，愿恩典与平安临到以弗所众教会。不，约翰一书的第一节是这样开头的，他说就是我们所看见、亲眼看过、看过耶稣、亲手摸过的，传扬给你们。为何要这样开头啊？非常感谢你，你是耶稣的写照。你们为什么在笑？他是写照，你们也是，我们都是耶稣的写照。 Amen。 所以相较于新约中所有书信，约翰展现的方式是独特的。他开头说了两次我们见过他，这表示什么？他曾以肉身显现，神曾在肉身中显现，我们摸过他，亲手摸过。 Amen。 请记住这一点。然后他向其余的人讲话，对了，那些说有个教导说，因为我们不是肉身的人，我们物质才是有形的，所以没有所谓的罪。诺斯底派教导说没有罪，对吧？事情是这样的，同一章中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有人将这第一章解读成约翰是在对离开团契的基督徒说的，并试着把他们带回到团契中。不，第一章中并没有我的孩子们呐，也没有圣徒一词，第二章才开始出现我的孩子们呐。Amen。 那他是在对谁说话呢？对众人中的诺斯底派信徒。 Amen。 所以他说我们若说，但是牧师他说我们，这表示他在跟基督徒说话吗？不，你知道编辑室的礼貌用法吗？我在新加坡对你说，如果我们不冲马桶可能会被罚款。我对一位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说，如果我们不冲马桶可能会被罚款。如果我们嚼口香糖可能会被罚款，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OK， 我们会说如果我们嚼口香糖，对吧？我用了我们吗？我用了我们吗？那么我有嚼口香糖吗？如果我们嚼口香糖然后把它粘在某个墙上，对吗？我们会因此被罚款。我告诉我的朋友，但我说的是如果我们嚼，我们粘在，但我没在嚼，我没有粘。这是礼貌的说法，懂不懂？我向你推荐这个说法，当你想纠正别人时你就说如果我们，这被称为女王英文编辑室的我们。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约翰是在说他让神成了说谎者吗？当然不是，约翰绝不会这么说，对吧？但约翰是在对人们说，我们若说，对吗？自己没有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所以他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问题是洗净一切不义要发生几次？是指这一次。如果你一切不义已被洗净，你现在是什么？是义人，因耶稣的宝血。各位，你们听见了吗？否则我们就不得不说，每当我们犯罪时我们就是不义的，我们就必须要重新称义。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对吧？那为何这会出现在书信中呢？与罗马书第十章有相同原因，第九和第十节写在罗马书里，这是写给罗马的信徒的，对吗？经文说，你若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嘿，我以为他是写给基督徒的，但偶尔有时即使他在对基督徒说话，也会停下来对他们当中那些非基督徒说话。就像我们都知道，就连在今天的聚会中，我们当中也有非基督徒。 Amen。 所以有时候屏幕上可能会停下来对非基督徒说话，就像我刚才那样，对吧？他们也会这样做。所以经上说，如果你说你在光明中，但却在黑暗中行走，这很明显，你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在黑暗中，对吧？那么你就没有得救。所以别把约翰一书解读成在讲人的行为。你们知道圣经有说，一旦你们信靠基督，你们都是光明之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什么？不不不，你漏掉一点，你们都是光明之子。你们都是光明之子。你们都是光明之子。等等等等，光明之子，你们都是光明之子。哇哦哇哦，这真是保罗一定是领受了启示才写下这段话，对吧？他可以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或是有些人是光明之子，其余的人我不知道，除非你。他没有加以限定，他知道自己是在写给谁。我们很常去限定，他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 Amen。 当然那些信靠基督的人，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所以我们喜欢周日，白昼之子，我们不属于黑夜。
Children of the night，
是像这样吗？有这首歌，对吧？是世人唱的歌，对吗？我们是白昼之子。Amen。 Amen。 我们不属黑夜，也不属幽暗。我们不属黑夜，我们不属黑夜，也不属幽暗。所以我们不要沉睡，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慎。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有时会在教会睡觉。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OK， 圣经不要乱加了，在教会那段删掉。 OK， 赞美神。有时候有人会问我，嘿，屏幕师，你看到有人在教会里睡觉之类的情况时，你会怎么做？我说至少他们是在教会，我很高兴他们来了，我就是很高兴他们来了。而我认为这绝不是我相信属灵的人永不沉睡，对吗？灵人永不沉睡，好吧？他睡死了，当然，任何人都会睡着，谁都会累的，对吗？当一个传道人讲那么久，明白我的意思吗？哦，你们都在笑吗 ？OK， Amen。我刚才说过什么啊？就像他的怜悯永远长存，但我。我很珍惜这些人，我不会定罪，不会用定罪的眼光看他们。我感谢神，他们在教会里。牧师们会告诉我，他们会说你会怎么做？我知道有牧师会对他们大吼，但对我来说，我很高兴他们是来这里睡着，对吗？即使他们是被妻子拖来的，至少他们是在这里睡，因为他们内在的灵人从不沉睡。那灵人正在聆听，他在聆听，这就是为何去到医院之类的地方时，即使有人在昏迷状态，你也要谨言慎行，说些美好的话，说那些充满神话语、充满神应许的话。 Amen。 因为灵永不沉睡，你可以跟昏迷的人说话，可以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从不沉睡。 Amen。 如果你有个孩子总是紧张或者总是感到焦虑之类的，在孩子睡着时对他说话，你是神的孩子，因为这能绕过意识层面直达灵的深处。 Amen。 Amen。 OK。 话虽如此，当你睡着时，对吗？就错过那个时刻了，你错过那个时刻。 OK， 对吗？我不会怪那些睡着的人，因为如果利物浦像这样以4-2输球，即使你熬夜到凌晨3点，我也不会怪你们隔天睡着。我告诉你，这就像你睡着是因为你悲伤，我知道。知道吗？彼得、雅各和约翰为什么会在耶稣祷告时睡着吗？圣经说他们当时很悲伤，处于悲伤之中。 OK， 所以我懂，所有利物浦球迷我懂，好吗？但眼泪只会持续一夜。Amen。 我不在乎兵工厂有多强，或是曼城有多强大。 Amen。 利物浦必将重振雄风。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是白昼之子，不是黑夜之子。耶稣是这样说的，看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啊，你们趁着有光，谁是那个光？耶稣。你们趁着有光要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吗？是的，我们是照亮黑暗世界的光明之子。 Amen。我们不是会成为，我们就是。他说当你相信这光的那一刻，这光是谁？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你们是光明之子。 Amen。 然后他怎么对待那些听他说话的人？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们瞎眼了。那些不信他的人就失去了他。而在他们家中有个生病的小孩，在他们的会堂里，那些仰赖这些领袖的人，他们弯腰屈背，是瞎眼的，却没人比这拒绝耶稣的领袖还瞎眼。耶稣说你们趁着有光要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他们不相信，于是耶稣就离开他们隐藏起来。你曾翻开圣经发现耶稣向你隐藏吗？从来没有。很好，这表示你是神儿女。他不会像那些不在乎的人，那些只会挑毛病的人显现自己。 Amen。 我们看见了，他们却没有。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智慧的人隐藏起来，而向婴孩启示出来。哈利路亚。 Amen。 所以回到约翰一书1章7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走，如同神在光明中。是谁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另一件事是，很多人喜欢这样引用这节经文，如果我们依照光明而行。在希腊文中 kata 是K-A-T-A， 意思是依照。但这里不是 kata， 它是 M-E-N-M， 希腊文的 M 是在里面。 Hello， 你现在是 kata the star 吗？你现在是 kata MBS 吗？不，你是在 MBS 里，你是在 the star 里。是的，我在说我们的所在、聚会地点或任何地方，我们是在大楼里，不是依照那大楼，明白吗？婴儿是在母亲体内成长的，感谢神，不是依照母亲。如果是依照，就表示他的长度、宽度与尺寸都跟母亲一样。不，不是依照着母亲，是在他里面。很多人想教导在光明中行走，对吧？与其说在光明中行走，不如说依照光明行走。如果你依照光明行走，那就会经历到这个。你必须学会照光明行走。你是依照光明行走的吗？依照是什么意思？现在重点是在于你的行为，而不是你处在的领域。各位，你们听见了吗？圣经是这么说，就像耶稣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你们在哪里？你们是光明之子，是身在光明中。使徒保罗就是为此被拣选的。看看使徒行传，保罗本人亲口做见证。保罗说，耶稣对我说，要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中转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黑暗是撒旦的领域，光明是神的领域，使他们因信我而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记得圣经在哥罗西书中的经文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从黑暗的国度、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显然黑暗的领域就是我们不安全的时候，是我们处于黑暗 权势的辖制之下，但我们已不在那里了。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大家阿妹吗？我们在光里面，这是否表示我在其中的一切行为都完美呢？不，我必须向主学习，阿妹，行在他的道路上。赞美主。而且我，但你知道吗？就像挪亚他儿子们与他的家人，有时当浪变得太强时，他可能会直接跌跪下或之类的，对吗？然后他会重新站起来，但绝不会跌出方舟，掉进洪水中。他是在方舟里跌倒，而方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Amen。 所以他才是三层的。 Amen 代表他的位格，而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可能会在基督里跌倒。事实上那节经文说义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稳定，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七次是完全的跌倒好吗？但他仍必兴起，注意这一点，他仍必兴起。这表示什么？这表示罪人一旦跌倒就真的跌倒了，但信徒一旦跌倒还会站起来。对在年里打滚的猪来说，就是欢乐时光。嘿，放松点，老兄，兄弟来嘛，享受吧。 Amen， 把周围的小猪都叫来，他们就来，快来，这是欢乐时光，来跳星星舞吧，好吗？但小羊在泥泞中聚集时，他会咩咩叫，会大声哭喊。 Amen。 有其他动物以及女士们也不喜欢脏污，男人就不同了，对吧？所以不是按照你的行为来衡量，而是在说你在哪里行走，在光明中行走。但记住，但如果之类的字都很有深意，如果你属于我们，这事就会发生；如果你不属于我们，就不会发生，对吧？这都在第一章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走，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有团契，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人们会问，彼此有团契是指与神还是与彼此之间？这既是指与神，也是指与彼此团契。 OK， 这就是我们与神团契并与彼此团契的领域。 Amen。 经上说，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多年前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时，主就向我显明，这是一种持续的洗净，因为这里的希腊文是现在式，洗净的意思是持续的洗净，好吗？我们是持续的有团契，对吧？这在希腊文是现在式。我们为何要与神持续的有团契呢？从未离开团契。为什么？因为我们正不断持续的被洗净。希腊文这样写，当我看到这段时，找不到关于这一点太多的注释书或是教导，感觉就是被轻轻的带过了。他们不想谈论这个，因为我认为很多人并没有真正默想过每个字每行经文所蕴含的深意。因为如果你是说依照光明行走，那就是顺服。 OK， 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假设你正依照光明行走，这就表示你正在顺服，对吧？那宝血为何要洗净你一切的罪呢？即使是光明与白昼之子，我们是否仍会失败，仍然时不时会跌倒？会的。 Amen。 但我们有这确据，我们永不会失去与神的团契，也不会失去彼此之间的团契。 Amen。 为什么？因为宝血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持续的洗净我们，就写在希腊文里，他永不停息的洗净我们。当你有邪念的瞬间，宝血就洗净，对吗？你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令人窒息的念头，只要知道在那一刻宝血正在洗净它。我要告诉你，有时你甚至会有忘记自己想过什么的情况。你是否有过那种愚蠢的想法突然冒出来，就是那种罪恶的念头，对吧？然后你试着说，哦不，神请原谅我有那种念头，接着又一个念头浮现，或那个先前的念头变得更鲜活生动。 你不想这样，对吗？你正在开车就闭上眼睛之类的，这样开车可不好，对吧？你试着抗拒它。我青少年时就经历过这种心思状态，所以我现在讲这些经文是基于亲身经历。但当我安息下来说，宝血正在洗净它，就在那一刻，我一想，它就消失了。所以人们会说，这会给人犯罪的许可，不，这会让你活出圣洁的自由。就在你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一刻，后来我发现有一首著名的圣诗，一位著名的圣诗作家，一位女士名叫法兰西斯·海弗格尔，她从小就是活泼开朗的女孩，后来她得救了，但得救之后她变得非常严肃。顺带一提，她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研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对吗？即使在他年仅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钻研这些，人们称他水银，因为他既聪明又充满活力，美丽的女孩年轻的女孩。但过一段时间后，他看到自己许多罪，而且每次他当然对罪有自觉时，当然仇敌就会像对约翰班扬那样，他也会这样对待我们。他会指控他说，看哪，你对神的爱还不够，看哪，你刚才有了那个邪念，你看看你，类似像这种话之类的。他到了一个状态，变得很沉默寡言，郁郁寡欢，而且忧郁。大家都在想到底怎么了，但有一天他向神祈求怜悯，祈求神对他说话。他读的圣经就像我们用的英文版，他的是希腊文版，我们的新约也是用希腊文写的。他读到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突然间他看到这段，他看得懂希腊文，这是现在主动时态，表示神正不断的洗净我们。从那时起，他变得非常光彩照人。我告诉你，没错，他写了一首歌。
I gave my life for thee, my precious blood I shed.
还有像是
Like a river glorious, his God's perfect peace.
这简直就是天壤之别。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变得光彩照人。他要求离世时将希腊文圣经翻到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放在棺材里，他的胸前。 Amen。 有个人为我证实了这件事，这感觉很孤单。有时候感觉很孤单，就是当没有其他声音能像这样确认那件事，确认宝血持续在洗净你。然后有一天我向神求更多印证之类的。后来我读到有一位作家的名字是穆安德烈。有多少人知道穆安德烈？有听过穆安德烈吗？他有许多关于深层灵性生命的教导这类的内容。穆安德烈不仅是著名的作家，也是伟大的教师，对吗？当他在南非时曾有过令人惊叹的事工。 Amen。顺带一提，穆安德烈相信神圣的医治，并以此为事工，他本身也是神圣医治的受益者。他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要引用他自己的话。他说，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提到的洗净，当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现在事，这不是我已经被洗净了，或是我必须再次被洗净的问题，是常住，是啊现在是在那持续 Amen， 在那持续不间断的泉源流淌之下。我想再读一遍，在那持续不间断的泉源流淌之下。那持续不间断的泉源流淌，但牧师，如果我犯罪呢？这正是它存在的意义。你的罪已赦了，当你的罪遇见宝血时，我赢了。快点，持续不间断的流淌，你可以欢喜了。 Amen。 就连你刚才对我有的那个恶念也消失了。 Amen。 我爱你，你爱我，爱我啦。 Amen。 如同太阳持续把光照在地上，光持续照在地上，耶稣的宝血也持续在那 行走在光明中的灵魂上施行洁净的大能。借着活在这泉源里，信徒不只是找到一条在失败后回转的道路，他们更找到一种能力，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脱离罪的权势。你看，这不会给你犯罪的许可，你越是意识到这一点，他会赐你什么？战胜罪的力量。就像一旦人们有了恶念，啊，又来了，你知道吗？干脆放纵一下好了。很多人之所以会被仇敌持续攻击，被带向不圣洁、污秽等等的状态，其实是因为他们抗拒这件事。哎，真是的，我又得重来一次，重新跟神恢复关系。我已经厌倦这样了。这是基于一种错误信念。当人们就是不接受恩典福音，这可是唯一的福音与恩典的教导时，还能从哪里找到盼望呢？问自己，我是否是根据圣经来教导呢？ Amen。 而且不是这一节，而是我刚才给你们的，这是啊，来自一位伟大的神人、伟大的教师、伟大的牧师的印证，也是诗歌作者。 Amen。 他这里说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脱离罪的权势。朋友，日常生活，所以宝血正持续的洗净你，对吗？你是否曾觉得自己有点肮脏？你来教会是因为或许是开车时心情不太好，也许在来这儿的路上你和太太发生了一点口角，他说了些什么，你就在想我要去教会了该说点什么吗？然后你说我就说几句了，你那一点点就变成了30倍，接着他就回了你60倍。Amen。 然后你们就变成了100倍。 Amen。 接着你遇到了接待，接待就说欢迎，你说赞美主，哈利路亚。 Amen。 你觉得自己像个未善者，但你知道吗？你就停下来去想，宝血洗净了一切，我又被洗净了。魔鬼最不希望你拥有这种洗净感，因为当你洗净时会想过洗净的生活，当你肮脏时你就不在乎。 Amen。 懂我的意思吗？像我一样运动完之后，对吗？我不介意做其他不太干净的事，对吗？做些像是比如带一些东西要去一个小花园里做点什么，种点什么，或者藏些什么，你不介意，反正你已满身大汗了。但如果我想做别的事，我就得洗澡，得清洗。大家 Amen 吗？你们都没说 Amen， 因为你们最好去洗澡，对吧？我告诉你，对吧？所以我的意思是，当你干净时就会想做干净的事，当你脏兮兮时就不介意做肮脏的事。在属灵上也一样，魔鬼想剥夺你那种被耶稣宝血洗净的感觉。 Amen。所以无论刚才发生什么，无论昨天发生什么，宝血已经处理好了。这是否表示你想再犯罪？不，这会让你更想爱主并荣耀他的名。大家 Amen 吗？今天就讲到这里，赞美主，感谢你耶稣。 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大家低下头，闭上双眼，如果能忍，如果能，当然你得去就去吧，你懂我说什么了，好吧？我是说厕所，但如果你不需要上厕所，对吗？不表示你要在这里解决。如果你有需要就去，如果不需要去就待着，因为这攸关许多人的灵魂。 OK， 朋友，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基督以及他洗净你一切罪的宝血，洗净罪的宝血，我想现在就给你这个机会。你刚才所见的一切只有适用在信徒身上。当你称他为救主和主的那一刻，宝血开始洗净。如果这是你，首先你必须信靠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因你已在他里面称义。当你承认耶稣为主，如圣经所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 朋友，如果这是你，请与我一同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我的救主，我感谢你，因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一切的罪，我一切定罪与一切疾病，他留下了他的宝血，那宝血洗净我，使我比雪还更白，我一切的罪，一切的罪都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我已完全得赦免，深深被爱，感谢你天父，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奉耶稣的名 Amen。 朋友，如果你做了这祷告，你现在就是神的儿女，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全部不是部分，是一切都是新的 Amen。 你要来更多了解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Amen。 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的与神此刻在你里面做的事 Amen。 请各位起立。现在他们说又有另一种病毒了，这些愚蠢的病毒对吧，所以别把你的生命能去履行这些事视为理所当然 Amen。 主应许过他会保护我们，在哪里？在诗篇第91篇 Amen。 向主举起你们的手，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在面对下一周时，天父，我们单单仰望你赐下神圣保护。天父，你知道前方的道路，主啊，我们求你天父，求你差遣天使走在我们前面，并修平那崎岖之地。天父，我求你差遣你的圣天使看顾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的孩子，无论我们去哪里，在何方，求你引导我们的脚步天父，并使我们这周都能在对的时间与地点。主啊，愿我们能享受你白白的恩典、良善、怜悯与你的爱，我们是何等富足，谢谢你天父。天父，求你赐予这些人长寿与健康，主啊，同时也赐给我，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求，大家一起说 Amen。 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见。